谢谢你派遣你的仆人张牧师来传讲你的话语，希望你的话语能够苏醒我们的灵魂，能够引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这一个星期假如有犯罪得罪你，对吧？以前你赦免我们这样软弱不完全达到奉主的基督的圣名前。
好，我们请大家今天打开到出埃及32章哈，三十二章。可以说是，出埃及里面是最困难的一章哈。我讲的困难不是指理解困难，是从人的这个罪性来说是最困难的一章，是非常遗憾的一章，也是非常黑暗的一章，就是32章。来，我们说本来在之前都非常好的，摩西呢在山上40昼夜领受神的什么是诫号，本来是蛮完美的事情，对不对？摩西是最好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每次你说到属灵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人总是要搞出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什么困难。那我们来看三十二章，找到没有？三十二章哈，好，每次李医生是跟着我来读哈，就是一排一排读哈，读就我们就不要拐弯抹角的了，就是龙弟兄读完以后，就是那个徒弟兄读哈，跟着就转过来哈，就变自然的去转过来了。我读三十二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第4节，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叩头，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4日期，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要把一部摩西什么下去，因为百姓就是你从他弟子出来的，已经犯坏，
他们大大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一个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足以转移，不发你们烈怒，不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摩西转身下拜，
处理了说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法。
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耶稣雅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云里是风战的声音。”
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开仗的声音。”我亲手听见的还是人歌唱的声音。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把扔在山上山下摔碎了，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纵火焚烧，磨得粉碎，打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禁止他们现在大罪你。”
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与作恶，是你知道的。
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我对他们说：‘凡有金黄的，可以摘下，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黄。”人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
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群体中间被欺负，
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去。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挂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弟兄，如同犯罪名者。”
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
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己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
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必从我的身上涂抹神的名。
现在你去，你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职责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就因他们从亚伦做了牛犊。
好。我们知道哈，你就明白这个概念，说诫命来了，罪就活了，我就什么死了。我们说摩西在山上，你看四条诫命，对不对？第一条诫命就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以别的神，对不对？第二条是什么？不可以造什么偶像，对不对？结果这个法板是完美的，准备拿下山，对不对？就山下同时就什么就发生这个事情了，看到没有？所以我跟你讲啊，律法又完善，你的罪什么也就跟着来了，很明显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呢，那我们这个故事大家都明白了哈。那这些人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对摩西，他们摩西40天没下山，对不对啊？他不是很顾念啊，挂念摩西啊，啊，摩西带领我们很辛苦啊，在山上。结果呢，怎么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们是不管摩西的死活，他们只关心什么？我们赶快造一个什么神像吧。这个亚伦呢，有没有劝阻和阻止啊？没有的哦。亚伦直接说的哦，说来怎么样？他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什么金环，拿来给我。”你看，为什么现在跟你讲啊？问题在很多教会哈， 因为这个缘故不感染，不然不许姊妹戴什么，戴耳环啊，不许戴什么金项链啊，有的教会不给戴，他说免得你们，就说你说你看这个东西就成为常常成为你的什么偶像了哈，啊这个就没有必要太严谨，这就变成律法的哈，我们不需要太多律法的这个定规，就是说你们去啊，然后呢就把他们拿来给他摘下来之后，能看到没有？这个说吗？他就做了一个什么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什么神，而且亚人看见，哎，他们也在牛犊面前筑坛，也宣告明朝前耶和华守节，他们也是献燔祭和平安祭，也坐下车车起来玩耍哦，他们也是完全把这代敬拜真实的形式去敬拜神。我跟你讲哈，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你跟啊，只看重外表的形式不一定是正确，外表形式是可以是伪装的，也可能是什么他们出于宗教的本性，他并不是对真神的什么崇拜，其实已经败坏了。所以我们经常讲，我经常讲什么律法是讲什么呢？讲就是看你的方法，你的技巧，最后结果，他就敢结果就好了，结果好大家开心，结果不好大家不开心，就有问题，就看你的技巧方法和结果。恩典是看什么？首先看你的原则，你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然后第二你有没有属灵的思维，第三你有没有主动的关爱。好了，那个这个你看他们老百姓什么呢？什么方法？摩西没回来对不对？那我们总要有一个神呢，那摩西不在了，我们就两眼一般黑了，怎么办呢？就是方法什么？赶快给我们找一个什么金牛犊，我就来技巧。技巧是什么？是把你每个人耳朵的金环什么拿下来，做成一个金牛犊，哎，还很有水平。结果是什么？就他们也起来玩耍，也来按照敬拜神的方式敬拜神，这是律法。他们是一直是错误的信念。真正应该是什么呢？恩典是什么？是你见做是上帝喜不喜悦，上帝是记。好，第二呢？你是不是什么？你这个思维是不是错的？你很快就什么要去找一个金牛犊了。第三，你真的关爱摩西吗？你不是，你不管摩西什么死活，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现在怎么具有一个宗教的崇拜，就他们完全不管。你看到没有？他是怎么样？就造了一个金牛犊下来吃喝玩耍。我跟你讲啊，哎。所以基督徒看到的不是外表的敬拜哈，外表的敬拜，口称我主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说不定以色列里面大部分是选民哈，选民非子民哈，又是选民又是子民的才有意义哈，光是选民有没有用啊？不行，光有选民不是子民那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明白。好，你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百姓就是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你看他俩，哎。摩西不知道，神知不知道？本来说神说，没说你跟我面对面，我们在说话嘛，怎么下面发生什么事情？摩西当然不知道了，那神什么？跟你们下去吧，他们已经什么败坏了，就你从埃及已经败坏了，他们偏离我所吩咐道，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你看到没有？神一清二楚，知道没有？已经败坏了，吩咐为我们为他们做为自己做了一只金牛犊，向他下拜献祭。所以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本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就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哎，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吗？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摩西，你会怎么样？喂，你的百姓都败坏掉了，现在我要把他们灭掉，让你成为大国，高不高兴？高兴哦，为什么？管他呢，这帮百姓本来就有问题，对不对啊？该死的就什么？死呗。但是。我自己成为什么？使你的后裔成为什么？大国啊！我的后裔可以什么？发展壮大了！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神！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原则，不要别人给你什么都是收的，不一定的。哪怕上帝说这个上帝就在这说什么，并不是真的要这样做。为什么？他是来让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是多么的伟大在哪里。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懂了吗？ 我们来听吧，神你是为了让神满足我自己的什么心愿，满足我自己的想法，满足我自己的梦想。摩西经历考试，你看摩西，你看，你想一想，这把板印确实不好，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人很容易什么叫好，我教导你的恨铁不成钢，对不对啊？那你就该死呗，那你该被管教呗，你该倒霉呗。倒霉没关系，神呐，我是忠于你的，你应该让我什么发展壮大，让我的家庭发展什么壮大？为什么？因为你确实败坏了，懂了吗？就是你们活该，就该死，我是配得的。我们一般人的心态就这个心态，但上帝让我们看到，哎，上帝好像在对摩西的引导里面有这个趋向，那其实呢？神是给摩西，让我们看看摩西的生命啊，不是这样的。你看摩西怎么讲？十一节你注意，我们看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的三个理由，他从哪三个方面来代求的？哎，我们说感谢主啊，我心里高兴啊，这帮百姓本来就犯罪多了，该死就死了。哎呀，现在神还英雄们是把所有的功劳什么，把所有的祝福什么，是赐给摩西和他的后裔，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什么？大国，这个太好了，我求之什么？求之不得的，太好了。而且是我配得的，谁叫这帮以色列百姓那么糟糕呢？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幸灾乐祸的，也不是趁虚而入的，趁着以色列民在败坏，我就什么为自己捞取什么上帝的祝福的。摩西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来看。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从埃及里领出来的，为什么是埃及人说他领他们出来是要献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烈怒，后悔不降灾于你的什么百姓。喂，摩西，你知道吗？我们经常小心，摩西的胸怀啊，是从神来的。哎，你看你们这帮家伙，我付很多代价把你们从埃及的什么领出来，对不对？在旷野经历很多的波折，对不对？天常常抱怨摩西，常常没有水喝也抱怨，没有肉吃也抱怨，遇到困难就抱怨。摩西人然后一次一次的带领。就现在呢，我上山40天没下山来，你们就不管我死活，你们造了一个偶像，结果你们不该死吗？那不是我说的，神说的，那就行了呗，就神就把你们的福分都来给我呗，都爽啊，那感谢主啊，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们可以冠冕堂皇的来。但是摩西怎么说呢？对，他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好，第一原因，他为神祷告，第一个第一原因是什么？这百姓是用你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他说什么呢？上帝，你做的工作是伟大的，你不可能出尔反尔的，你知道吗？因为为了你耶和华你自己的缘故，你要怜悯这个百姓。他说你用你的大力和大能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着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大能大力，你一定做出来，一定不会后悔的，你一定不会半途而废的。这第一。第二呢，为什么是埃及人依然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见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什么意思？第一，为着你上帝你自己的荣耀；第二，为着避免在外邦人中有不好的见证。一个是为着上帝自己的名，你的大能大力所领出来的百姓，你必拯救到底。当然，这个拯救的不是属灵的哈，就是一定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对不对？不可能半途什么而废的。上帝做事情不可能半途而废，说你的大能大力。第二呢，你不可能让埃及人议论说，你看耶和华神把这个他们的百姓引到埃及地，目标呢迦南，就在路上把他们就把他杀掉。你还记得吗？神给摩西的应许是什么？ 你要带领以色列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什么？你买成肉了吧？要把迦南牛奶与蜜批给什么？是他们。神会不会出尔反尔啊？不会。他说，免得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你看，求你转意，不发你的面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什么百姓。我跟你讲哈，摩西这个时候表现一个什么呢？这真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不要用小人之心度什么君子之腹的概念，因为摩西有上帝的爱和怜悯度。我跟你讲，要从人的情感来说，摩西有一千个理由已经绝望了，知道吗？他不但说不要说神说要把他们灭掉，赐福给摩西了。摩西自己都会祷告说，神要求你灭了这帮百姓，这帮埋菜叫恨铁什么不成钢呢。我们有时候你知道吗，做父母的有这种心态，对不对啊？如果那个人你对他有恩的时候，他又不听你的话，不尊重你的时候，你为什么心态啊？就会有很多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牧师很容易犯那个错误，也容易犯那个错误，很容易自高，很容易，特别是当你做的事情你是围着他们的益处的时候，还有得不到理解的时候，继续攻击你的时候，你要保持什么？你是不是有一个父母般的心态？这个不容易的。如果你是完成你的任务的话，你真的什么可以完成任务就结束走人。但是如果你真的生命的观念，你叫上帝托付给你的生命的观念的时候呢，你就什么？你要有责任，你不能计较，你不能计较，你不能够根据你所牧养的人对你的反应来决定你对他们的爱情继续还是收回，这上帝的爱是不改变。好，你看第一个什么呢？他是一是围着耶和华的名，因为你的大能大力。第二，也围着你在外邦人中的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荣耀。第三，来看第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的星那样多，并我所应许的这权利必给你们的后裔，使他们要永远承受什么伟业。你看到没有，摩西很伟大在哪里呢？抓住神的应许，第一，你的大能大力；第二，你不会让埃及人来看笑话；第三，你也不会废掉你的应许，因为呢，你向我们始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喂，基督徒什么？就满心相信你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知道吗？所以神的应许是不能废弃的。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呢，我跟你讲啊，我们祷告要学会什么？要学会摸着神的心意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不改。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的那个启示，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利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看到没有？神的应许不改变。所以摩西啊，他很伟大在哪里呢？第一，他为着神自己的名，他所向百姓所他的大能大力是不能停止的。然后呢，而且呢，他说免得在外邦人在以色列埃及人中间呢有不好的名声。说什么呢？说你看你把百姓领出来杀在山上呢，不行的。当然更重要的什么呢？他是抓住他对始祖的应许。哎，那个很重要哈，那个很重要。我们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们以前讲我们的信心从哪来的？是神给的，对不对？那么信心的根基建在什么上？神的应许上。神没有应许你的，你再信有没有用啊？没用的。那神应许你的，神必定要成就。好，你看第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降于他的什么百姓。哎，请问神真的会是我们人的这种后悔吗？不 不是的，是什么？神难道是好像神本来心比摩西更公义吗？更加干硬吗？不是的，这是个女人。神这个什么？你看到没有？神很伟大的人，他每次是帮助，让我们看看他的仆人。哦，原来这个仆人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哇，真厉害！摩西他能够摸到神的心意祷告，就神的心意就是他，摩西的心意就是他的心意。懂了吗？我们现在祷告是什么原理啊？祷告是神先有一个心意在天上，第二，神把这个心意放在你的里面，第三，神透过你祷告回应这个心意，第四，神成就这个心意。祷告是你与神同工的一个机会，千万不是用祷告瞒着你自己的什么心意。是我们就经常讲啊，祷告是神在天上先有一个心意，第一，第二，先把这个心意放在你的里面，第三，神透过你祷告回应神的心意，第四，神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千万不要把祷告当作一个什么谋福利啊，要下神啊，这么叫神来满足你自己的希望啊，你都错了，很危险。我们祷告什么呢？是成就上帝的旨意。好，所以大家看到呢，就说耶和华后悔不降他所说的灾，什么意思呢？其实并不是说上帝冲动了，上帝比摩西还冲动，结果给摩西一劝呢，哦，上帝消消火，消消火，知道吗？我们有啊，上帝这个老人家，结果看到这个以西伯来人太不像话了，不像话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上帝都要发怒了，说好啊，灭掉你们吧，灭。结果摩西说，哎，神啊，还是不灭吧，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为了你的荣耀的缘故，为了你对什么你的子民的信实的应许的缘故，你不灭吧。哦，天哪，嗯，说的有理，好吧，我把怒气收回吧。还别人上帝是一个老人，好像很血气的老人，知道吗？其实你都搞反了，真的搞反了。神是什么呢？卑微自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按照神本来的公义圣洁，这帮以色列民都应该被灭掉，真的应该被灭掉。你们的罪恶足以让你们灭亡，但是感谢主，神却借着他的仆人摩西为你们代求，来保守你们，不至于按照你们的罪孽灭亡，是神的恩典，透过他的仆人摩西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怜悯、饶恕和那种宽容。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所以呢，千万不要把耶和华后悔这个概念，哎，上帝他做错事了后悔，或者上帝冲动了后悔一下，都不是。耶和华的后悔不是说，只是说更看到神的怜悯，就是本来你该死的，本来你把那家伙该下地狱的，现在就应该灭亡的人，但是我却因为自己的怜悯，因为他仆人代求，使神的心意能够忍耐宽容，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你看后来哈，当然我们要知道哈，神赦免还什么管教，你要不要走两个极端哈？就要么就把你们灭掉，好，要么什么？要么就好好算了，把你们罪都赦免了，结束。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那么要付代价的。付什么代价呢？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理解不了哈，为什么有神的仆人也好，你说基督徒彼此犯罪时候一定要在神面前苦苦的哀求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苦苦的劝你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罪里面继续走下去的话，肯定会越来越麻烦。为什么呢？因为神赦免我啊，神带领圣灵，但是又是当然我们要避免我们受更多的什么痛苦。好，我们看下面。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网就下山之后呢，你看这个法网完不完美啊，这里面都有字，而且是神的工作。哎，这个法网本身谁制作出来的？法网本身是神工，知道吗？这个法网是神自己亲自赐下的，而且字也是神亲自什么写的。结果呢，摩西下山之后呢， 哇，看到以色列人在什么，在欢喜快乐，又不是打胜战的声音，也不是打败战的声音，乃是什么唱歌唱的声音，跳舞的声音，还有哎，看到那个牛犊，哇！你看看十五节，十九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就变发烈怒，把那块板扔在地上，什么？哇！哎，按照这个严重了不？哎，这两个法板是不是无价之宝啊？结果摩西国人不俩发烈怒了，这个烈怒从哪来的？上帝来，上帝来，摩西一发烈怒，把灵光石板，哇，这个灵光石板可是，你想想，如果是没有摔的，多值钱啊，是不是？完全是上帝赏赐下来的，灵光石板摔碎了，怎么样呢？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砸在水面上，叫以色列喝。管教呢？管教是什么？首先，把神的最伟大的灵光石板给摔碎了。没有怪摩西，不怪摩西，一点跟摩西没有关系。神的面子。好，然后把这个牛犊磨碎，把粉撒在水上，你们要喝，必须喝。为什么呢？因为你犯罪了，要付代价。还有下一步更厉害，你看啊。摩西的亚伦说，你百姓献在百姓献里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做我们的，你为我们做神像，就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你看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把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就把金环扔在火中，哎，牛犊就出来了，那么神奇吗？亚伦也是好玩哈，就亚伦知道这个上他也犯罪，因为他是说把那个金耳环金往火里一扔就出来牛犊了，那么神奇。当然是他们铸出来的，他们雕刻出来的，根本不是这么简单。但是没关系，这个重点不重要了，这个从细节已经不重要了，重要什么？这个已经完全败坏。你看，开始管教更厉害的管教了。摩西见北姓犯事，当然你们说亚人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死，就站在营中门口中说，这个你们理解得了呢？你们理解得了呢？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哇，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便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居邻舍。喂，基督徒真的有时候每次经常发出刀来杀的吧？哎，今天我们真的不是以西班真的杀人的哈？喂，是杀什么？杀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在肉身，是在灵里面，包括在情感世界。你看，利未人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又有什么？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哇，那一天啊，在以色列中杀死了3000，哎，是谁杀的？是利未人杀死自己的同胞。为什么？神让他们做的，要付代价，罪的代价，有时候就是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当然你不用为这个担心，因为这帮人就该灭亡，那确实是这个罪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你想想，你自己用杀自己的儿子和弟兄，什么意思？就把以色列那种集体带头要铸金牛犊的这帮领袖们全部杀掉，哪怕是你的儿子，是你的亲兄弟，是你的堂兄弟，都得杀掉他。喂，这个场景我们说出来一句话，对不对？当时够不够残酷啊？啊，很残酷的不？很残酷的不？ 你要拔出刀来，把你的亲弟弟给干掉，把你的亲儿子给干掉，把你的亲叔叔给干掉。为什么？因为他们败坏，他们拜金牛犊。当然在里面有一班立位的子孙，他们是属耶和华的，神的子民。喂，神的子民要杀掉那些什么非子民的选民，这个是很残酷的。你看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个时候没有选择，看到没有，在真理跟错谬之间没有选择，没有调和的，懂了吗？在肉体的情欲跟属灵的追求里面没有调和的。所以每个基督徒你必须要赶紧拿起刀来杀掉你任何神所不喜悦的偶像，你的情感，你的理性，你的一些意志力的追求的东西，因为他跟上帝的旨意是对立的，你必须杀掉他，这个挑战。所以我们经常要拿起刀来，这就是每一次掰饼聚会，你知道吗？每次在掰饼聚会就是什么，你要其实就应该拿起刀来杀掉自己里边那些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挑战很大。好，你看到了第二天，摩西的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什么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什么我的名。哇，摩西这带出去就更厉害了吧。他现在有点山上主神跟他说，他有点不相信，夏天看到了，结果他真的是发的烈怒比神还厉害，对不对？就是发现了，就跟着把那个翅膀摔碎了。第一，第二，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粉，打的甩给他们喝。第三，让利未人拿起刀来杀掉他们的3000个兄弟，不然而已。流血事件够不够厉害？喂，一下子杀死3000人，够厉害了，而且是希伯来人杀希伯来人。然后摩西上山为以色列代求，说什么？求你赦免他们，不然的话，求你从生命上涂抹我的名，可不可能？会摩西会被涂抹吗？当然不会。这是表明什么？表明摩西的一个什么？一个对他的子民，对这帮希伯来人的一个强烈的那个先前鲜明的对比，知道吗？喂，那个摩西去哪啦？死了算啦，我们也不管他啦，我们走我们的路啦。他们不管摩西的死活，摩西怎么样呢？求你赦免他们，不然愿你从生命上涂抹我的名。如果你不能拯救他们的话，我宁愿自己也死了。哇，这就叫什么？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从上帝来的爱。摩西对这帮神托付他的子民选民们是充满的怜悯，很不容易。就像嘛，可以说超越了什么？我们说一般父母对儿女都有这种怜悯之情哈，就是你的儿女是你现在再败坏、再堕落，你还是可怜天下什么父母亲，对不对？基本上能够达到一种很包容、很接纳。哪怕别人都离弃，但你还是觉得你的儿子就在那边胡作非为，你还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回转，对不对？别人都觉得你的儿子没有希望，你总还是对你孩子抱有什么希望？因为总是你的孩子嘛，当然你总是抱着他有一天能够回转过来嘛。那万一他不能回转过来，那你也没办法了。摩西对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一点点希望，他说：“神啊，求你赦免他们罪，不然求你从……”就像保罗怎么说？保罗为我的骨肉之亲啊，时常伤痛，对不对？就宁愿自己与基督分离。保罗也是这样的， 我宁愿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我的同胞得救。如果我能获你们得救，我宁愿替你们死。其实这是表，有普神的仆人表达谁的心意啊？弥赛亚的心意，对不对？弥赛亚不但见的心意，就实际弥赛亚后来真的是为我们什么？为我们的罪什么？死了。就是这样，你不到这个深度，我跟你讲，你怎么可能做到？那些唱一点赞歌啊，互相吹捧啊，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啊，这互相能够带来一些什么赞，这个彼此的这种朋友利用的关系，你不可能做到这个，你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个深度的。没有人有真的做到这个深度的，没有基督的爱，你可能没有人做到的，就是那么简单，无条件。摩西也是无条件爱这帮选民，这帮人对摩西的态度跟他摩西对他们态度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来看，看到没？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身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直至到我追讨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你要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人做了牛犊。”什么意思？喂，陈大家都没有保证说我一定要拯救这帮以色列民，没有的不？好，现在你暂且带着他们走，我会用使者来带在路上带领你们。但是怎么样？直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就说这个，也就是什么呢？这帮其实大部分的希伯来人，这帮人还是倒闭，都是倒闭的，最后没有很多人，没有多少能够得救的，懂了吗？就什么？因为这帮人呢，就让我们看后来还是有精英的景象。还是会堕落的，他没有改变，神没有直接拯救他们，他们只能堕落。但是神在一个定的追讨日子要追讨他们，他在旷野要不停的面对这个问题。好了，今天我想呢，我们查经部分呢，当然让大家都很知道这个事件哈。我跟大家谈个什么事情呢？我们等下带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带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家那个阿姨，在我们家做了十几年的阿姨哈，小姊妹，她儿子呢生了一个女儿，结果呢，她就开租了一个车，在管租车公司租了一个车回老家江西去给她女儿上户口，结果呢，下大雨到江西，她就下高速公路，还没到收费站的时候呢。他就靠最右边走的时候，就有一个环卫工人的车，环卫工人在就下大雨就把车停在那里，就在躲雨，但是没有地方躲雨。那环卫工人也奇怪哈，就坐在他那个就在他那环卫车的旁边的地方，好像躲在车下，躲在旁边躲雨。知道他那个雨太大嘛，他开车就没看到那个车，就撞到那个车，那个车就撞到那环卫工人，就撞上去之后，相当于倒地上就。就后来就他下车一看，那个就倒在地上昏迷嘛，就他就把他那个抱在怀里啊，他儿子就哭了，他就打，当然就120啊，警察来都就到医院就死掉了。死掉什么呢？现在呢就什么呢？他儿子就被拘留了嘛，到现在为止就已经有几天了，一个多礼拜就一直被拘留在看守所里面。现在呢就是说，当然他这个车是全保的，全保的基本上呢说100万的保险就没问题。那就什么呢？现在就是什么呢？现在是在国家的法律，这里呢是一个法律呢，就要你撞死人的，特别是你他是定他全责，是你全责撞死人的，就是6半年到3年的徒刑，6个月到半年到3年。那现在呢，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他说让钱经济上赔偿是保险公司赔，但现在就要人道主义赔偿什么呢？人道主义赔偿就是说家人要跟那个被撞死人家属签一个谅解书，那就你就可以让你的儿子可以不用监坐牢，监外执行6个月到1年或2年还是多少年。结果呢，现在对方就要求他们家给25万，赔偿25万。那他没有钱，那你要给25万，他就给你签一个什么谅解书，就使得你这孩子呢，就是不用做 可以坐牢，但是就是说，就是跟是见外之行，就你这半年或者一年就不能离开家乡，就在那附近，就是生活。那要么你要坐牢。现在对他们来说没有25天，没有25天就怎么办呢？就只能等法院来判，就法院来判，因为判他一年、两年、三年不知道，但是最后他们请了律师。这个教会不敢，没有理由募捐，这个还真的不能募捐，因为你这个募捐就是把这个要他自己去面对，你教会没有这个不能募捐说来把他这个抽25万来这个东西不坐牢这个东西，从圣经的教导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们只能说什么呢？他们有这个能力就付，他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主，当然现在我的阿姨也回家了哈，那没有解决不了办法，要么你有25万抽，没有他就等法院。正常的去判决，判决那是什么概念呢？那他们就只能等什么呢？他回来说他要好好工作，因为他儿子就说，他儿子是开一个餐馆嘛，那现在在里面做厨师，现在就没有收入了，对不对？在里边，那现在阿姨可能回来说，他叫儿媳妇要回来，那个外孙女也孙女也回来，就等于要什么？要养活这个外孙女啊，孙女啊，自己的在家带孩子嘛，才几个月嘛。那儿子不能出来，就等于他老公又是残疾的嘛，老公是残疾人，所以就他们就他自己要努力养和老公这个儿媳妇这个孙女，就是，那我们说你回来吧，等那会你回来再说吧，就来看顾。他说这个孩子奶粉钱都没有了，他说就当然他在学校工作，在我们家做半天，在学校做半天就是给那个全职嘛，那我们说。但她老公年龄又超过了50岁，本来我这边有个学校呢，就招一个不用管事的保安，就是晚上7点半睡觉，到早上7点半走人，就完全不有什么事情的。晚上7点半在里睡，你知道到早上7点半走人了，5000块钱一个月，就每1到6睡6天觉，给你空调，也有空调也有床睡觉，而且真的不让你管事的，就政府要求他们必须配另外一个保安，他们说真的不需要，但是政府要求必须配，但是45岁才行，他老公已经快50岁了不行。超过年龄不行，国家规定的不行，所以本来这个工作我想赶快回来跟老公也能够真的不用管什么5000块钱刚好挺好的是吧，结果呢现在他年龄又超标了又不行，所以呢哎呀我们说祷告主来带领，就说当然他这个阿姨也觉得有压力的，必须回来工作，不工作又没有工资又麻烦，那我们当然不会扣他工资，这几天也不会扣他工资，那问题就赶快回来工作，你不工作的话没有工资你更麻烦，所以我们要祷告这件事情，要祷告这件事情在同时发生。好，我们第二个祷告什么事情呢？都要有摩西的这种怜悯心肠哈。所以这几天我跟同工会的开会说，你们做教会的带领者，你们必须要主动，你们必须要主动去关爱别人，不能老是说满足于这种信仰孤芳自赏也好，锦上添花的，大家互相吃吃喝喝的。你请我一顿，我请你吃顿饭而已，这不是教会的正常的生活。你不是不可以，但不是最重要。重要的，你要雪中送炭。那我们要祷告另外一个姐妹，她丈夫是做装修的，这件装修工程，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生意不好做了，对不对？结果呢，她丈夫不信主，姊妹是信主的，结果三个孩子，结果现在意外怀孕第四个，所以她丈夫肯定就想什么，不信主嘛。就是要把这孩子给什么堕胎流产，那我们肯定鼓励他不能堕胎不能流产，就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们说你要生下来继续的鼓励，可能这几天我跟徒弟安排去要探访他一次哈，避免他真的万一一激动把他堕胎了哈，我要亲口告诉他，当然有姐妹已经告诉他了，说我们实在没有问题，生下来没有困难，我们会把你养，教会来养都没事，我们必须有这个责任，反正只要能够不要让他堕胎，我们都要付代价。那我们会跟他说，如果你生下来真的不想要，或者有超过你的能力，交给教会来养。教会怎么养我不知道，放到我家养也可能，或者是弟兄姐妹养没事。只要你要生下来，我们要付，不要说不要光光你不可以堕胎哈，你不帮他，你没有个那你不动一根指头，假冒为善的对不对？这主怎么带领？我们要为这个第二个为这个祷告，第三个祷告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明天上午我约了那个弟兄，是一个教会的带领者， 他的孩子在我们学校上学。当然我给他，我从来没有给别的，我也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给，因为我是教会学校，我们给没有任何人孩子有任何优惠，真的。因为什么？因为学费我们不高嘛。那你说你是传道人，那个传道我不知道没有标准吗？没人，真的。又很奇怪，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我唯一的一个给这个地区的孩子有优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因为他说他一家四口，夫妻两个，加上五口人，三个孩子，还做传道人，传道被请来广州做牧会，然后呢，五口人，夫妻两个带三个孩子，知道吗？一个月的教会给他所有的工资才1500块。那1500块钱的话你怎么过呢？在广州呢，而且在海珠区啊，他说教会跟他租了房子是不要他出钱的，教会跟他配了一部高级的汽车也不要钱的，就是说车很好的车，养车保险汽油费全部都他不用说，反正车的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有所谓的教会背景来报，他们家的房子也是教会来报，就一家就给他们。但那对我当时怎么讲这个？我知道他房租是教会跟他报的，车不车我不知道以前。然后呢，就他透过香港的一个姐妹找我，那我们呢，我就给他孩子特批了，必须我亲自签特批了，给他优惠，唯一的一个孩子给他优惠，我从来没有给过优惠，连我们自己教会的长老孩子都没有这么的优惠，连我自己孩子都要付，老大老二都付一半的学费的，十几年哈。那我跟他特批了一个价格，真的会照顾他。一母他，你看一家五口人，他1500块钱，你想想，1500块钱在广州五口人，那我收你多少钱？我说你真的收多点钱，真的我觉得不忍心，你都生活费都没有了。我们的学费是3100块钱，你一个学费才150，1500，这个我收的钱给我们学费你才只有一半啊。所以我就哎呀，我就主怜悯嘛，主怜悯嘛。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就来了。哎，这个孩子来之后呢，他就说很开心啊，这个、孩子真的不一样啊。但我们学校每天回家说真的很开心啊，哎呀很幸福啊。结果他有个哥哥姐姐在公立学校读书啊，很痛苦啊，很羡慕弟弟在这个教会学校啊。他说有这些黑钱把这个大老大拉都从公立学校转出来，我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不可能再跟你，因为我教会我就一视同仁，我不能够一直在这么纠结当中。结果呢，最近又特别想愿意跟我跑一跑。结果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愿意什么呢？十三，我们就策划了广州，我们十月份会有广州跟中广的教会，我们5家，在他6家教会做一个单身青年营。那天我们就一起6个教会的牧者们一起吃饭，和他就是徒弟兄们还有江弟兄那天也在，我们就吃。我们就对，反正我说我们教会来请吧。所以那个弟兄说出钱，我们说他自己。结果呢，就把10月份的计划定出来了，每个人就介绍自己，谁知道呢？问题来了，等我们介绍出完之后，过了几天，另外参加我们这个吃饭的一个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说张牧师怎么了？说知道你带来那个弟兄是什么背景吗？我不知道。他说他在他们那个广州的牧者群，200多个牧者的群里面，说你们请你们，因为他们互相都有，我跟他们不是很密切，但是他们很尊重我，但是呢，我跟他们不太多来往。他说，请问。某广海州区有个什么叫教会的叫什么代理人，他们你们认识他们吗？他们说是异端、异端的。那好了，什么异端呢？就是跟上次来的那些人是一样的，是好消息背的，好消息的，因为他是朝鲜族人，他老婆，所以他们这个培训都是韩国人培训，所以我一直就没注意，我以为他就是福音派的基要派的哈，谁知道最后他们说他是东好消息背景的异端。哇，我说我真的好消息的就是异端，当然不用怀疑，我跟他们说这个不用讨论，这个我不用跟你们讨，真的只要是好消息背景一定是异端，这个我们早就20多年前我们就知道的，这个我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我们共同，但是他是不是，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核实。好了，我就约了什么呢？大家为这个祷告，明天上午我约他到办公室谈话，又艰难了。哇，我这个牧师做的又是真的是麻烦的，这个事情有时候，哎，我自己有时候按照人的软弱，我真的不想管那些东西，何必呢？到处得罪人呢？其实关你什么事呢？其实很多事情，做这些事情影响没有影响到你，你管这些事情呢？但是你的目的没办法， 懂了吗？人家别的教会说，牧师让你带来这个人是异端的哦，你要处理哦，那样你要处理，你不处理不行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哎呀，有时候我自己软弱起来就是麻烦。这个跟外面的公司做单位领导，国家领导都不管那事情，对不对？管你干嘛？反正你又不是破坏姻缘的，你异端那个你管他呢，是不是？得罪人干嘛呢？那你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他明天，当然我说，但愿他不是，这是我的第一个愿望。我在前面祷告，但愿他不是异端。第二，如果他是异端，我怎么劝勉？希望帮他什么？回转。那这个一般希望大不大呢？很难，因为他是牧师，被他们案例都是二十几年在里面都靠这个生存，哪里那么容易？他教导别人。第三，那最后他真的是异端，又不愿意离开异端，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对呀、啊，那就不能读书。而且呢，他已经把我们学校另外一个家长呢，已经要求他们教会聚会去。这个家庭是好，也超前。但还好，这孩子的爸爸呢，就是很敏感，就打电话给我了。但不是，请你一定要帮我核实。如果他们是异端，那我就让我的妻子孩子什么，也不能去参加。哎，这个挺好，这态度是积极的，对不对？他爸爸主动打电话说，说但不是我，你告诉我儿子说现在他们去那个可能是异端嘛？我说是，我现在我不敢，我在核实。好，你等我调查核实。所以呢，明天上午我就到办公室来谈。但是对我来说，我连虽然我自己还是很痛苦，你知道吗？因为，哎呀，有时候从就像你说以色列人是不是同情啊？不这个同情啊。但是你知道吗？母亲还是深爱他们的，毕竟我们什么希望尽可能人怎么样得到怜悯。
是不是一般你拿你圣经，他拿着圣经跟他一起大家讨论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
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异端吗？他如果是异端，小孩
谁？不，现在重点是什么呢？我们重点说，如果他是好消息背景的，对吧？他肯定不一定承认好消息，对不对啊？啊，什么？我他肯定不承认这个组织关系嘛。那好，那我们只能交通什么？就像陈先生怎么说的，那就要交通那几个点嘛，因为我知道那几个点嘛，很简单嘛，这几个点一谈就出来了，我会问他的。
敏感那
几个敏感。对，那几个点我一问他就知道了嘛。他一回答，其实我后来啊，他邀请我在他那个 Zoom 的一个培训的哈，我进去听过了，他邀请我的，他以为他想影响我们，知道吗？他说我们都，你看他们就是这样概念嘛，什么人跟我们交往都可以啊，你们来啊，听我们的，就都跟你交朋友嘛，就他认为什么呢？我对，就是要拉他跟就我们不计较你们的，是你们计较我们的，我们不计较你们任何人的，知道吗？只要你愿意来跟我们学习，我们都欢迎的。你跟我们发怒，我不发怒的。你觉得我们是异端，我们不会攻击你们的，都是你们攻击我们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你知道吗？异端就这样的嘛。我从来没有说你们不好的，但我说我也尊重你，你是神的好仆人。但是你不可以，你说我们是异端，那也不可以。然后他就这样，就很麻烦，你知道吧？好了，那你就当然我讲的我的痛苦在哪里呢？就说哎呀，有时候你说很遗憾，那个孩子，哎呀，心里心疼，你知道吗？这孩子好不容易长到一个五六岁，但我需要读了一年多，真的很可爱，也是哇，就是因为父母一般就肯定，我们肯定不能让他读了，也不能让他读，就有人家境呢，就是而且我们就不能让他来，我跟他来晚了嘛。那我们十月那个本来他学校要报二十来个人，对不对？要参加我们的大型训练营，那也不能参，肯定不能参加了嘛。你不能让那个异端的那个年轻人来我们大型训练营，万一搞出感情来，那就更麻烦了，那有伤害，所以肯定就要赶出他们了，就不能够把他，我们本来六家教会就要把他赶出。变成五家教会不能跟他合作，那我还给别人交代，我还要必须给人家交代，就说好，我们已经认定，如果真的是还是异端，而且我们已经断掉来往，你必须要给人交代，又是你哪带来的，懂了吗？所以我跟你讲啊，在世界上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哈，有时候我自己想的，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牧师有时候就软弱起来，我不想做了，为什么不想做？哎呀，我最不应该做牧师，做了牧师有时候很痛苦，痛到呢，哎呀。你说这个国家一般都不管的，叫你不是邪恶的哈？你说邪教他也打击国家，对不对？一般的一条一端也不打你，对不对？哎呀，叫你都是基督教圈子嘛，那你对教会你有这么厉害的打击？然后呢，你要从原则上说，真的是很遗憾，很不愿意。但是呢，当然我明天也要跟他表达一种深切的情感，知道吗？真的没有这个意思，真的希望你能够回转。如果真的是。没关系，我们都有可能被迷惑，对不对？你能不能走出来？你愿意离开异端，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
一天去你那里认识，但是你可能都没有觉得他是异端。
那是一家的生存，我们不能答应的，你不能答应，答应给你，给你一万块钱，给你肯定你看呢。对呀、啊，对呀、啊，他肯定不会的嘛，肯定不会做一些异端。那法利赛人、文士、耶稣，那么耶稣有多伟大？就是这里说他们是假冒圣的，他们接受吗？那这个耶稣讲话多厉害，都有权柄啊，不会有错吧？法利赛人、文士接受吗？就恨耶稣嘛，就把耶稣交给罗马军事之家嘛，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对不对？但是呢，从人的情感来说还是很痛苦的嘛，何必呢？对呀、啊，你说何必呢？就哎呀，你说好了，他这种情况，你看，就这种人，就算他离开，你也不能这就请他全职侍奉，懂了吗？因为你不可能供应人家全家的需要啊。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就算回转了，他的神经的生理跟我们不一样啊，他重新来过的，但他愿意谦卑就可以，站一回总会给他出路的嘛。但有时候往往不是，因为他十几年了，已经这生活了嘛。哎，这种异端很厉害，喂，给你提供的生活很好的不？房子都租了三四千块钱一个月，车是什么很高级的车？上次还他到这种山上跟我跑，上次说徒弟兄啊，我考虑成为不辛苦了，星期六他说张老师我做你的司机，张博士没问题。就那天我是东莞讲课哈，他特意开他们的车载着我跟我妻子，我们俩老三三口说啊，徒弟兄我就还忍不忍心让他，我你休息吧，就不用开我的那个车了，哎，就是说愿意做我的司机。去东莞讲课，然后回来，他也很愿意来服侍。但问题什么呢？一直我没有跟他，他没跟我探讨他的信仰嘛。他也愿意，他觉得哎，听我讲很多东西，他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我说，我希望他能够挽回最好。但是有时候不容易，因为什么？他有经济关系。他虽然给他加生活费低，还有什么房子、车子都给你配得很好的，都是管本的，管的本田那个汽车。就是说他们，而且呢，都让你无忧。哎，他无忧无虑的，就说养车费用啊，你不用出一分钱的，就汽油费、过路费、保险都是交，都是跟他们付的。就在海珠区，就离我们不远，离我们其实坐地铁就三四站路，在东小南嘛，小港湾那里啊，就是那个三四站的地铁站，在海珠区里面。所以呢，很遗憾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出主的带，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比如说面对这些，我们说的这个事情不是。就是事情而已哈，就是我们要恨恶这些异端邪教啊，这种罪啊，但是你要怜悯什么罪人，就觉得你看这些埃及人与以色列确实败坏掉了，但摩西也不能说，你看神说让他们死灭亡嘛，摩西说主啊，你怜悯嘛，你赦免他们嘛，当然神真的肯定不是说真的灭他们，但是他们也按照公义他就是该灭，就还是被灭掉，但是呢，总是神有怜悯。也不能说他不，但是反正就表示肯定代表很心意，对，来预表耶稣就是那个救赎的这个恩典。
嗯
嗯。
你家他第一个儿子啊，儿子
。
嗯，他本年
儿子什么？他以前是老，他儿子在小的时候呢，就说那种就在老家嘛。老家是他阿姨，那时候带我就是江西人啊，在这边做保姆啊，做阿姨就是很快。后来就正好我们家有的时候就少阿姨嘛，然后那个阿姨本来我们家有，后来是因为那时候鬼子刚生老三嘛，我们赶快要找、哦、老爱的时候生下来不久，老爱的时候不下来不久的时候，我们那个阿姨本来是零星从四川带来的嘛，后来呢那零星家又要阿姨了，阿姨那没办法就要回去，要回去呢我们家没有阿姨了，所以那阿姨就说哎我给你找一个吧，我认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不就是我现在这个阿姨不信主的。在家电公司碰到过，到时候哎，我们有个牧师家需要啊保姆，你来跟我，他就带到我们家。我一谈呢，我就说好吧，那在我们家做吧。他不信主的，那所以后来呢，结果在我们家做了，就很开心。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他我们觉得这个阿姨也挺好的，本性很好，就是至少不会感觉到就乱来啊，还是做着就好了。就到我们家一做，做了五年之后啊，他有一天啊很奇怪，我们从来没说你要信主啊，因为你跟他说信主，他有压力的嘛，可能为你的缘故假信嘛，对不对？没有，感谢他自己说要他信主。为什么？因为他说在我们，对，他在我们家讲的，说看我们家人生活啊，他说很高兴。他说，因为我的孩子是不容许不尊重阿姨的嘛，就是对阿姨要保持足够的尊，人格上要尊重。哎，我们说这不是阿姨哈，不是说阿姨不是卑贱什么，是因为妈妈工作很难，需要一个阿姨来什么帮助我们，不要一些。他说在人家都被那小孩骂，说这个阿姨你 再不高兴变主人骂，说你这个什么都瞧不起你了。所以呢，他说这有生意，后来他就说这辈子不带人家，就说他郡主。那后来就说呢，他的儿子呢，后来才知道在江西农村啊就开始败坏了，因为呢父母不在身边嘛，他丈夫又是残疾人，他怎么办呢？哎，就把他儿子从江西带到广州来，完了就在我们学校就读书，两年改变了。我感觉在江西就完全不一样嘛，后来那学费没有嘛，也是筹款，但是教会筹款，教会就是每学期每个月都能筹款，筹款他的儿子就是完全自己出一点点钱，就是教会来出钱，就把他儿子读了两年，哎，就改变他的人生。后来当然他年龄大了嘛，就不读了，也读不进去嘛，那至少信仰上好像愿意承认信主，但是也没有聚会，没有参加聚会，是吧？所以呢后来他就后来找各种工作都做，跟修车，来修车跟他学校修车，后来修车不行。所以什么去什么做日本料理，又跟他介绍到日本料理店做了一通，又不做了。后来又他又跟着去修电脑，又说去做衣服，又不做了。就又回到日本料理店，现在就稳定下来。终于而且他找了个媳妇，这媳妇还大学毕业，会计，他做财会的，后来就生了孩子，所以呢就找也没有来聚会，这个儿子也没来聚会。所以现在就是有这个挑战，所以呢，哎呀，祷告吧，我们要祷告求主来帮助。当然，我们希望主就这个事情让他能够真的回到什么主的面前，要好好的乖乖的来聚会啊，看看主怎么带领啊。对呀，但是有时候人生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但这个事情你说也还不是故意的，对吧？是完全无意。对，但是呢，你没有办法，你已经发生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也不需要再多去责备啊、后悔啊，没有用了，就是。付代价了，付代价。那你说这个25万的话，他们讲了，他们自己又拿不出来，那么那你要付代价了，要么你就付钱，要么你就坐牢了。那能够但愿能够轻一点的，做个半年一年的就算了，就是只能这样求主来带领。哎呀，这个人生就是这样，人生的变化无法想象。好，所以我们为这三件事情祷告哈，我们开始祷告哈，我们来为三件事情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是吧？你再一次把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我们的人心的败坏。主啊，不但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像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上帝对他们的带领是何等的奇妙，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帝伟大的恩典，但是他们仍然刚硬。摩西上山40天没有下来，他们竟然就遭了金牛犊。主啊，神是发烈怒，但是神也让我们看到了摩西对神的仆人为以色列民代求，相信神的大能，也相信上帝为了他的荣耀不会去把以色列全部灭掉，更我也因着他对他主始祖们的应许不会改变，所以摩西就为以色列那种代求的伟大的这个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他是与神同工，还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上帝就再一次的应许要把他们继续的往前走。虽然上帝最后还是要灭掉很多的这些以色列人，但上帝容忍给他们宽容，我们更看到的主的是什么呢？主啊，你保守，当然你也摩西把石板摔碎了，把那个牛犊磨成粉让他们喝那个水，然后也让利未人拿起刀来杀死了以色列的3000人。哇，这个是一个流血事件，付的代价，但是主你仍然眷顾你的仆人，悦纳你仆人的代求，说你再一次的应许，再一次的宽容，要继续带领这帮人悖逆的子民，也选民来继续走旷野之路。我们谢谢你，主要让我们继续的去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让我们看到主你的伟大和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其实我们对外邦人也是如此，本来我们本身也是该灭亡的，跟比这些人没有好歹，都是一样的，都是拜偶像，都是否认神的，但是你竟然拯救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我们赞美你。 那现在我们也特别的愿意为，首先为邓小凤姊妹祷告，因为她如果是意外怀孕第四胎，那当然耶和华所发的她耶和华的赏赐。无论如何，主，我们求你来保守这个家庭，让她丈夫怎么能够有机会，我们可以或者需要我们去给她跟他们谈一谈也好，尽量的保守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不要堕胎。你说人将被杀，你要拦阻；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我们需要去坚定他们的信心。当然有经济的困难，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给他那个原则，不可堕胎，却不动一根指头。我们需要主的给我们能够表达，我们愿意一起来付代价，是吧？赞美你。所以求主来给我们，何时就可能我们徒弟兄要约啊、这一两天，或者要怎么去有空要去探访一下，给予一些支持和鼓励。尽可能保全，不要产生意外情况。谢谢你，我们把这家交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也为这个肖姊妹来祷告，是吧？她的儿子现在还坐在监狱拘留拘役。当然，我们这一方面，当然在这个赔偿方面，保险来赔这些大的钱，但是他们自己说要不要念解书的时候，面临25万的这个成本。他们确实现在说没有这个钱的时候怎么办，他要算他半年到一年能赚回25万，如果他赚回来，那当然他就用这25万买一个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不能来晚到，现在在这个监外执行，这只能在当地，不能离开本地，就求主怜悯。如果他用一年半左右的坐牢时间来换回这个25万，那他要去思考。我们提醒，那一年就是一个月2万，两年就是一个月1万的工资，这样的一个水平收入，要不吃不喝，要付这些代价，所以求主怜悯，让他们家庭有个合适的预算，要面对这个挑战。但这个事情确实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有意而为之，确实是意外，所以求主怜悯这个家庭。当然，无论如何，他都面对一个挑战。经济的挑战，那继续坐牢不能工作，那他的儿媳妇，他的孩子还小，才几个月，所以需要抚养，所以就说求主，无论如何回来看怎么来怜悯，就来怎么去帮助这个家庭，怎么细心，是吧？我们也继续的，也继续围着我们明天要做的那个弟兄，他是一个所谓的教会带领者，是吧？如果让我们尽可能，我们愿望是尽可能的，它不是异端。这样的说法，我们是最轻松的，最欢喜快乐。那如果他是异端，那我们希望能够软化他的心，能不能帮他从异端里面走出来，这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主的恩膏。我们祈求主，你要动的工，开的门是没有人关的。我们巴不得你能在心里动工，能够帮助他走出异端，这是我们的第一愿望。那如果他继续坚持的话，求主怜悯，那我们人人要刚强壮胆，要很清楚的立场，不能调和，不可能让步，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须要刚强壮胆，那就得要停掉他孩子上学的这个机会，然后还要挽回另外的家庭，不能再去他们那里聚会。就要面临一系列的动作，求你怜悯，是吧？我知道我自己有时候从人的情感来说，也是有时候真的，哎呀，主啊，能回避，真的但愿不想管这些事情，但好像没有办法，是吧？求你来怜悯，是吧？让我们继续的来，我们不但要不要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作为的罪。主你要追讨，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但是要按照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更不是我们的血气。所以求主怜悯，保守明天上午的那个谈话，我不敢用交通这个词了，如果异端的话都不是交通了，只能叫谈话。希望我们能够有些好的谈话，看看怎么去解决，有解决之道。谢谢你，主赞美你，主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常常在主里面，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还顾别人的事。 我们要懂得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怎么去帮助真的有需要的人，怎么看过患难人的孤儿寡妇和那些各种客观原因导致困难的人。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我们软弱，一种的疾病保守我们健康，我们在这里面继续的去每一天为主而活。谢谢你。还有呢，还有我们学校呢，现在那大部分还是放在三楼那个地方呢，整个他们一层又给别人租下去了，那别人整个租了一整层，那我们就得要搬离，那我们就在6月10号之前要搬走。那我们希望他们把二楼一些地方再挪到二楼，我们希望能够稳定一段日子，否则的话是有点挑战，至少这暑假之前能够把这些积选顺利完成，下一步看主怎么带领，需要主的怜悯。谢谢你，你继续的相信主，你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在沙漠开江河的主，你是没有恩典没有怜悯的神，你是不轻易发怒的主，然而你的儿女犯罪你也会赦免而管教，让我们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为主所使用，荣耀你的圣名，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哎，感谢主啊，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三个孩子签证拿了，第二天那个孩子没拿到签证嘛，今天这个孩子又拿到签证了，马上预约的又拿到了，今天拿到了还不错，如果第二次再被拒签就很麻烦了，他都大二了嘛，被拿到就很被动了，结果今天竟然